轻松生活的人，但我内心里面我也知道我有很沉重，比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不更沉重的那个心情或者情绪。我知道我为什么活着，我知道我当做什么，我当讲什么。现在我奉主的名对你说，以后的几十年，教会、中国、人、世界，在你身上你要做什么，愿主帮助你在他的面前找到他。最后我要提到怎么知道神要一个人做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传福音，这个呢是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带做因循可以逃避的责任。我们都知道传福音是圣徒的本分，传福音是基督徒生命属灵的自然流露，传福音是神放在每一个蒙救赎的人生命中间一个很天然的责任感，所以这个不必谈。是不是有传福音的感动的人就是做传道人？不是，千万不要以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特派完全全时间做祈祷传道事工的人，不是。那我要给你们的原则是很稳重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但我盼望过了几十年你再回头听回头看今天讲的这几句话，你还可以点头说是的，主啊，这些原则是不偏不倚的。第一样，你清楚知道这个工作的责任，这个工作的艰难，从这个工作以后在神面前的价值，你清楚知道这个工作所能引到的生活的困难，了解这些困难以后还有一个不能抗拒的甘愿的心继续涌在你里面，这是神呼召你的第一个记号。 After you know all the difficulty, responsibility, heavy laden of all this to do the work as a preacher, as a servant of God, you still have the irresistible willingness within your heart. That is the first sign God calls you. 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当你以部分的时间带着你的职业来在空余的时间做传道工作，你以为这样可以满足的时候，你的内心一直不平安，而圣灵继续感动你给你看见，除非你全职侍奉，你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那一个被圣灵感动的良心继续催逼你的时候，这是第二个记号，上帝在呼召你了。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当那些比你有属灵的经历和神忠心的仆人看出神在他的工厂从他的教会里面需要你这种工人向你挑战的时候，你要逃避却没有真正的平安，那个时候你应当考虑。我第三条不绝对，我第三条要你考虑，好好祷告主自己在你心中给你平安的印记，你出来。保罗呼召提摩太出来，以利亚叫以利沙出来，这两个年轻人都没有拒绝，这两个年轻人都知道困难，这两个前年轻人后来都出来了。我要告诉你，有一天也许神会给我一个很大的胆子，很勇敢的一个一个把他拉出来，无论他肯不肯出来。到一个地步神与我的关系那么密切，到一个地步神给我的觉悟从给我里面的负担那样的清楚，我敢奉主的名把青年人应当出来拉出来，完全不是为我，完全不是为他，完全为主同他的国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我告诉你我已经看到了，在我个人没有拉人出来以前，我已经看到这24年中间我奉主的名呼召青年人出来，在我聚会里面走向前头奉献的已经超过8000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你，但我告诉你不是每一个人做传道，你不要想每一个基督徒都做传道，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大家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成为基督的见证人。我盼望有基督徒的哲学家出来，20世纪最好的100-200本哲学的书籍，最有分量 academic，你知道只有不到7-8本是基督徒写的，你看到没有？台北 台湾大学哲学系里面信耶稣的人最早最早，在教研团契苦苦做工忠心耕耘之下，从哲学系里面来参加团契的人是人数最少。基督的名在哲学系是被羞辱。我告诉你，耶稣基督的道在那些自以为有高等智慧的中间是被轻看。谁在哲学系里面，在哲学思想界里面让基督界教会做元首呢？谁在政治界里面让基督界政治来做元首？谁在文艺界里面、音乐界里面，在政治、在文化每一个阶层中间，把自己奉献说主啊，透过我，你要把你居首位的那个首权，借着我彰显出来。我盼望神把这些话放在你们的心里面。虽然我们还要回去面对现实许多的艰难，但是我们的心坚定，对主有一个责任感，求主带领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那三件事，第一，我在说你知道这个责任和困难，而你有继续不断甘愿的心催逼你的时候，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上帝在你心里帮助你立志做这件事情。第二样，当你部分的时间侍奉主而没有真正的平安的时候，你一直受那个里面没有完全满足的平安的那个痛苦。圣经说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中做主，你知道主正在辅导你的。第三样，如果你要逃避，你不能这样做，而神也借着神的仆人，或者借着某一个教会的需要，或者一个很清楚的需要的意象，不是梦中的意象，给你看见你应当在这方面堵住破口的话，我奉主名对你说，你不能逃走。当这些缘分在你身上的时候，亲爱的人，你献上自己让主来使用，你肯不肯？感谢上帝。当这些都过去的时候，你看见基督在永恒中，基督在旧约中，基督在新生命源头，他一个得胜死亡罪权中魔鬼那个时候死里复活，在万事上居首位这件事情上，在教会上，在一切的圣功上，在圣徒的身上，在文化上做主以后，总有一天这世界的历史要结束。当世界的历史一结束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万有都要附在基督的下面，不单是教会，不单是世界万国，万有宇宙万有都附在那里。他的基督那个责任结束了，阿尔法欧米伽，他就把那万有附他，他再把万有带到上帝的面前，附在上帝的面前。那个时候他的阿尔法欧米伽的身份结束了，我们圣徒要与主一同归入赴永远的荣耀里面。那个时候你的责任完了，我的责任完了，我对基督的认识应当是如此。以这个观念重新调整我今天怎样做基督徒，怎样在社会中间，怎样在人生的过程中间荣耀他，愿一切荣耀尊贵都归给他。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教会就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在万有被造以前，他是超过一些执政当权有位组织，所有被造者都在他的下面。有一天他要毁灭一切执政当权的，上帝叫万有附在他的下面，他又将自己附在上帝的下面。这位主是教会的元首，这位主借着复活在万事上居首位。我们今天对主的主权，我们降服了多少？当我们大家低头闭眼睛的时候，我要奉主的名问你两件事。有哪一个人你说我一生一世附在这一位主的主权的下面？主啊，你是我的主，我归附你，我把自己附在你的下面，从今以后我顺服你，尊你为我的主，走在你旨意中间，顺服你，跟随你，让你在我生命中间设立宝座。 学这样的基督徒请你站起来，让耶稣做你的主，你站起来。第二个问题，有哪一个你说主啊，帮助我，给我好好明白我的今生应当做一个怎样的人。在中国的文化界里面，在中国的思想界里面，在中国的文艺界里面，或者在近代整个西方的文艺界，我不知道你要在东方或者要在西方用我，要在华人中间或者在西洋人中间用我，我不知道。我知道我是属于你的，我要让你站在我身上居首位来，然后借着教会，借着我，你那个居首位的位分可以在世界上彰显出来。好好追求主的旨意，好好被主引导，好好献上你一生在祭坛的上面。有这样的人，请把手举起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手放下去。我问第三个问题：有哪一个青年人，你说我已经看见主的感动，主的引导在我身上，给我越久越有神学的步道、教会的负担、传福音的工作同侍奉灵性这方面的需要的负担在我里面，我愿意更肯定是不是主的带领。但我已经看出主要用我，我愿意在这件事情上恳求主继续显明他的旨意。有这样的青年的，请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人？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有几十位？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还有哪一个人？还有两个人，虽然现在模糊，但你已经隐约看出神在你身上有这样的工作，请你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个人？虽然还有一些模糊，你愿意更多明白，你顺服上帝好吗？手放下来，感谢上帝。我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今天早上问过，我再问一次。如果有人刚才早上还没有举手，你说我愿意好好祷告，严肃祷告。如果主要我全时间，要我专一祈祷传道为事，奉献自己，我愿意顺服主。我现在等候主用我，等候主差我，请把你的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手放下去，感谢上帝。我们大家安静在主的面前。
在我哪里有我去之地，你来接受，恳求你先旨意，用我做你何用神奇力，
世人因我，
世人因我的王不应生命，
在炎黄或者近处，
在炎黄或者近处，专注于
或顺利或曲曲，
或顺利或曲曲，祝你道路我愿意听，害我到底要我去自己，恩主我心恳求，垂听到底。
我们大家都唱，
害我到底要我去自己，亲爱救主，恳求你天赐意，用我做你圣洁的器皿，使人因我的王不应生离，在远方我在近处随主意，我顺利或曲曲，祝你道路我愿行你，爱我到底要我去自己，恩主我心恳求，垂听到底。
我们为末世教会的复兴祷告好吗？我们大家站起来。我们为全世界布道的工作、复兴的工作，基督教可以把神的道在文化上、 把主的荣耀彰显出来的工作。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世界成为光子的人，能够影响别人的工作，我们所修的能够用，我们在神面前领受的对这个世界有贡献，我们为了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站稳我们神要我们站稳的岗位，去神要我们去的地方，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来祷告。我们为到求主兴起那伟大的思想家、神学家、哲学家，用基督的精神来影响整个时代来祷告。我们每一个人开诚祷告，我们大家开诚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为了教会的复兴来祷告。主啊，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的恩、你的爱，已经在我们心和灵中间做了许多激动的工作。主啊，你在我们中间做了正当的工作，完全荣耀归给你。愿主你是施恩，愿主你赐福，你不要撇下我，你不要丢弃我们。你在这些年间做成你自己奇妙的工作，捆绑撒旦。不要远远离开我们，不让他在我们中间的丝毫搅扰的工作。愿主你给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尽我们当尽的责任，做我们当做的工作，看见我们当看见的事。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主你没有撇下我们，主你没有丢弃我们。求主你在这些年间不定你自己的作为，说你兴起许多的青年人在传道的工作上，在这里的工作上，在文化的工作上来为主发光。主啊，成为光成为盐来普照这个世界，影响这个世人。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恭敬把这一切放在你手中，愿主你施恩，求主你自己垂听，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苏弟兄带领他们祷告。
我们荣耀的救主，你既然在历史历代借着你的仆人服侍那一世代的人，主今天在这个世代里，主求你也借着我们服侍我们这一世代的
人。主啊，
主我们看到你的工厂何等的需要，我们看到那么多灵魂需要拯救，我们看到你的国度何等荒凉。我们真是愿意在你面前向你说，主啊，我们在这里，
主啊，
我求你鉴察我们的心肠，
主啊，
主看到你里面有一些什么私欲没有，主看到你里面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想法没有，
主啊，
主让我们完全降服在你的面前，
主啊，
主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愿意这样说，主我在这里，求你开启我，主我们将我们自己摆在你的手
中，
主啊，求你好我，恕我，造我，为了是要用我，
是，
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国度里面有份，主我们感谢你。有你赐给我们丰富的信息，
是
你若选召，你也必赐给我们足够的智慧和能力。
主啊，
我们恭敬的将每一位交在你的手中，啊，求你在我们当中兴起和作为，你将王道奉献给圣
灵。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日行在天上。我们仍用你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我们中间若有人感到主的恩召，感到圣灵的感动。实实在在愿你在神学上打基础，愿你借着神的道来改变这个世界，愿神把足够的智慧能力从需要赐给你们。你们选好的神学院，造就自己，装备自己，备足使用。这个时代特别北美洲，有多少东方的传道人盼望来这里，有多少传道人来了这里不能做也不能用，就变成随便找工作度人混饭吃。今天全中国最有姿色的青年在这里，但这些最有姿色的青年所走的树林道路，是不是一个反姿色的道路，或者是一个利用姿色做工具来发挥神过度效用的一个道路？我盼望你听懂了这两句话的意思。 如果五四运动以前二十多年，基督教已经比文化更先一步，把最好的书用最好的白话文翻译出来，影响这一代几代的中国人的这个文学。我要问，为什么这几十年中国人在文化上都是排斥基督教的？因为基督教自己放弃了基督在文化上居首位的那个责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没有以基督的精神去站在文人的高座上，我们没有以基督的精神站在历史学家的高座上。我一直感到今天我很多困难不能想清楚我里面要讲的话，但我知道我的负担是那样，所以神一定把我没有讲出来的话在你心中继续听。我们没有以基督的精神站在科学最高的地位，我要讲更清楚，让基督的科学的文化的艺术的音乐的宝座都让基督坐上去，好不好？啊，基督怎么样做就借着你去做，你明白吗？啊，以基督教的精神去争最高的科学位置，以基督教的精神去争最高的法律位置，判断最好的法官是基督徒，最好的哲学家基督，最好的教授是基督，最好的科学家的基督。你要感谢上帝。孙中山、蒋介石两个基督徒曾经坐了最高的位置，这是神奇妙的安排。我告诉你，这十万万中国人这几十年来基督徒的百分比那么少，怎么可以坐在这个位置？这就告诉你，你也应当为主的缘故登上一些位置去。我盼望你听明白这句话。我讲不清楚，我讲了还有一些人还不明白，他们对我说，我知道他还不明白，我很难表达我要讲的是什么。但我相信主一定继续告诉你，给你知道我里面的负担是什么。因为放那个负担在我心里是上帝，他不会让我孤单，这样有这个负担，要你一懂有这个负担。当大卫神说我要你做王的时候，他先说我哪里能够，我是家里最小的。注意那个 conversation 没有完的时候，他说既然如此，使我的子子孙孙不断能坐在这个位置上。最先是自卑感，后来是雄心大发。今天中国青年缺乏 aspiration， 缺乏雄心，我们太容易满足于小小的成就。愿主给你有远大的伟大的眼光，来改变整个中国的历史，用基督的精神来改变中国的历史。你说这个理想太大，做不到，做不到还要做，连理想都没有，我们就是突然活在世界上摆上地图。日本的基督徒比例那么少，日本出了一些的基督徒文学家所写的书，全国都在看的，你知道吗？我们在哪里？第二样，北美的知识分子应当快快把整个信仰的路线弄清楚。我发现在这两次我来带领使者夏令会，给你们埋下一个种子，就是认为神学的重要性，你看到了没有？啊，解经的严肃性，你看到了没有？我在第一次世界华埠曾经说，求主赦免我们随便解经的罪，求主赦免我们不把神的道看为严正的重要随便去做的那个罪。我在第一次华埠会曾经讲过一句爆炸性的话，一说下面华埠会成了一个大葬礼 great funeral， 埋葬掉一切不合神心意中国教育的一切的事情。我讲那句话，有一些人大发脾气，有些人后来醒悟过来了。我不管，那不是我的事，那是神要我讲我讲。现在我把这些东西带到北美告诉你，如果这两届我来，对你们所讲的话能起一些的效用，你们真的发现神学的重要性，发现解经的严谨性，发现教会的观念对基督的看法有那个远大的眼光，我告诉我不白来。严肃的说，我很少带领这样小的聚会，走这样远的路上去为这些人，很少。但我知道神要我说一定有价值。我看你们很可爱，我告诉你，这一个礼拜我站在这个台上多少多的时间，你知道讲了多少的话，讲完了还是一个一个拖着我，甚至我不敢出来吃早餐，你发现了吗？我需要安静，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每天躲在房间里自己买一点高在那里，我要安静，我不能一天到晚拖着你一直谈话，你听懂吗？ 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体力同你们在一起，我爱你们，我知道神所爱，神给你这么多的恩典不是给你自私用的，多给谁向谁都要。总有一天我站在神面前，我对主的主啊，你给我恩典实在很多，我也尽我力量做了，我是可以坦然无忌见你，你怎么样我不知道。如果主明天给我一些话，我还要对你很严肃的讲，我今天要好好祷告，明天早上再对你讲一些的话。我已经开始感到主要我讲一些话，明天的不是现在的。我一生在主的手里，愿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实实在在有负担有眼见。四个月前我在加卡塔最大的大学，全印尼最大的大学讲道，有一个学生提醒我一句话，他用印尼文说，有一次我在这里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的部长，政府的部长抓住他的肩膀说，你曾经想过可能你做总统吗？那个基督徒说，没有，你这一代的青年没有用，你没有为主的缘故想做大事，你有什么用？好，我现在比较容易表达我要讲的话，如果你不要为主的缘故做大事，你只满足于多一点薪水就好了，混一生过日子，这种基督徒没有用。如果神给你这么多的责任，这么大的机会，这么多的教育，绝对不是突然的。我告诉你，不要单单以多得而高兴，要因为主向你多取而惧怕，暂停预备自己。
快过去，我们再不久大家就分开了，有一些人不久就再相见，可能有一些人就永远不再见。我们都是在地上做客的人，盼望我们在短暂的人生旅程中间，有那永远的方向，有永远的价值观，也有能存到永远的事工。今天早上与大家稍微思想一节的圣经，我们一同打开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看第四节第五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的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我们大家一同来读。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的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我今天早上不要讲太多话，我就是把这一节放在大家的面前，那我们稍微分析稍微思想，我们在这个时代如同保罗在那个时代一样，传福音遇到多少的困难，但是我们呢，到底传福音的时候有怎样的心智，怎样的认识。所以这些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侍奉是一个征战，一个没有存着愿意征战的心来上工厂侍奉主的人，他一定的没有一个愿意打胜仗的那个雄心在他的侍奉里面。我们是进入一个战场里面，把人从撒旦的权下夺回归向上帝，从黑暗中间抢回来归向光明，这个争夺绝对不是很简单的，这个征战也绝对不是很容易的。没有一次福音的工作是不需要付代价的，没有一次福音的工作是不需要面对强劲的仇敌， 也没有一次福音的工作是可以不以牺牲的精神勇敢去面对的。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数学器的，但我们这一场的征战呢，不是靠我们自己血气之勇或者我们本身的力量可以胜任的，因为这场征战的对象乃是在天空中掌握那个人心的，在人心中运行的邪灵的首领，所以这场的征战是很可怕的一场征战。所以凡是靠血气之勇来为主工作的，一定要一败涂地；凡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来做主的工作，一定要一败涂地。所以圣经说，不是依靠才能，也不是依靠势力，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虽然如此，我们不在血气中征战，我们不靠血气征战，我们就忽略了我们的血气之中的这个位分吗？保罗的第三节里面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大家一同来念，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感谢上帝给我们的